才目睹了封建贵族艾菲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马内特医生对达尔内伸出手来，可是眼睛却并不配合。达尔内尊重地说：
我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马内特医生，我每天都看见你们俩在一起，你跟马内特小姐之间这种不寻常的动人的感情是在特殊的环境之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在父女之间，可以跟他相比的感情也不多见呢。我知道，马内特医生，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在他的心里，除了一个逐渐成年的女儿的感情和孝心之外，还有他婴儿时期的全部的爱和依赖。我知道，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现在他已经把他成年之后的全部忠诚、热情和性格奉献给了您，还加上对他早年失去的父亲的信赖和依赖。我完全知道，即使您从今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回到他身边，你在他眼里也难以具有比跟他长期相处的你更神圣的品格。我知道，他依偎着您的时候，他那搂着你脖子的手是三合一的，他是婴儿的、姑娘的，也是妇女的。我知道，他在爱您的时候，他看到了跟他同龄的母亲也在爱着他，看到了跟我同龄时的你也在爱着我。他爱他心碎的母亲，他爱那经历了可怕的考验和成功的恢复过程的您。我自从在你的家里跟您相识之后，日夜见到的就是这一切。
马内特医生垂头坐着，只有呼吸略微加快，其他的激动迹象全都受到了抑制。他伤心地回答说：
我相信，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我相信。
可是马内特医生，如果有这样的幸运能娶了她，可别以为我会在某一天违背我现在的话把你们两个分开。此外，我已明白那是做不到的，也是卑鄙的。如果我心里考虑着这种可能，即使把它放在遥远的将来，却隐藏在心里。如果我有这样的心思，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我现在就没有资格来触摸您这只荣耀的手。
说着，他伸出手来，放到了医生的手上。女孩的父亲并不冷淡地接受他的触摸，过了一会儿，更把双手搭在他椅子的扶手上。查尔斯接着说：
不，亲爱的马奈特医生，我跟您一样是自愿流放离开法国的，跟您一样是被法国的疯狂、破坏和苦难赶出来的，我跟您一样是努力地靠着自己的劳动在国外生活，而且我相信将来是会更幸福的。亲爱的马奈特医生，这些我一向都知道，我也一向看到你被一个神圣的光圈所笼罩，我忍耐到了人的天性所能忍耐的最大的程度。我一向感到把我的爱情介入到你们之间，是要用一种不能触动你的历史的东西去触动它，但是我爱它。哦，上天作证，我是爱他的。
自从谈话以来，医生第一次抬起头来，他的脸上显然有一种内心斗争的表情。 他在压抑着那偶然露头的阴沉的怀疑和恐惧。
你的话很有感情，很有男子汉的气概，查尔斯·达尔内，我衷心的感谢你，我要向你敞开我整个的心，或者差不多敞开。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理由相信 Lucy 是爱你的吗？哦，这倒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么你对我这样倾吐你的心声，直接的目的是想要我立即加以肯定吗？啊，不，并不完全如此，我可能会好多个星期都是希望渺茫，啊，也可能明天就会希望降临，不管我是否误会了。那么你是否想要我给你出出主意呢？哦，先生，我并不要求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认为可以，你是有能力给我出出主意的。那么你想得到我的承诺吗？我当然想。那是什么承诺呢？哦，我很明白，如果没有您，我不可能有希望的。我心里很明白，即使玛奈特小姐现在在她那纯洁的心里有了我，不要认为我真的胆敢存在这种奢望，我在她的心里的地位是不可能影响到她对她父亲的爱的。哦，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你认为还会牵涉到别的什么问题呢？她的父亲为任何求婚者说的任何一句有力的话都会比他自己和全世界都更有分量，所以曼奈特医生，我不愿意求你说那样的话，即使他可以救我的命。我相信神秘是由于爱的深沉或者是距离太大而产生的，如果是前者的话，那神秘便精细而微妙，很难参透。我的女儿 Lucy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神秘，所以我还无法猜测他的心态。哦，先生，我可以问问吗？您是否认为他……哦，你是想问是不是有别的人已经求婚了？啊，对，这正是我打算说的话。啊，我想你在这儿亲眼见到过卡尔顿先生，斯特莱夫先生也偶尔会来。如果是有那么回事的话，我想也只有一个。哦，也许是两个。不，我倒不认为会有两个，我倒觉得一个也不像。你想得到我的承诺，那么就请你告诉我，你想要我承诺什么？啊，曼奈特医生，如果是曼奈特小姐也跟我今天大胆所做的一样，在某一天向您倾吐了内心的情愫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证实我今天对您说过的话，也表示您相信我的话。我希望你对我有那样的好感，不至于造成不利于我的影响。至于这件事情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就不再深谈了。这就是我的要求。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条件，哦，你无疑有权要求这个条件，我会立即执行的。查尔斯，我答应你，无条件的答应。我相信你的目的跟你的话确实是完全一样的。我相信你的意图就是维护我和我那宝贵的多的另一个自我的关系，而不是削弱这种关系。如果他告诉我你是他获得完全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话，我愿意把它给你。如果还有查尔斯·达尔内先生，如果是还有……
年轻人感激地抓住医生的手，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医生说：“
好，等一等，查尔斯先生，请让我说完。我是说，如果是还有任何不利于他真正爱着的男性的幻想、理由或者是畏惧的话，而他的直接责任并不在他，那么，为了我女儿的缘故，无论是什么问题，都应该全部的抹掉。他是我的一切，他对我比我所受到的苦更加重要，要比我所遭受的冤屈更重要。瞧我说的都是什么？哦，这都是废话。
医生没了力气，停了嘴，他的态度很奇怪，又以一种奇怪的眼神呆望着达尔内。他松开了握住他的那只手，又放掉了。达尔内觉得那手是冰凉的。马内特医生绽放出一个微笑，说：“
你刚才对我说了一件事，那是什么事？”
啊，马内特医生，我应该用充分的信任来报答您对我的信任。我现在的姓虽然是略微改变过的我母亲的姓，但是这不是我的真姓，这您是记得的。我打算告诉您我原来的姓和我到英国来的原因。
哦，别说了。
曼奈特医生，我希望更值得您信任，而且对您不存在任何秘密。
我说过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医生甚至用双手捂了一会儿耳朵，又把双手放到达尔内的嘴上，他痛苦地央求着。
哦，请你别说了，到我问你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吧，现在不要说。如果你求婚成功了，如果 Lucy 是爱你的，那么你就在你结婚那天的早上再告诉我吧。你答应我吗？
哦，是的，我答应。
好，握个手吧。他马上就要回来了，他今天晚上最好不要见到我们两个在一起。你走吧，愿上帝保佑你。
查尔斯·达尔内离开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小时以后，天更暗了。Lucy 这才回到家里，她一个人匆匆的进了房间。普鲁斯小姐直接回到卧室去了。Lucy 走进书房，却发现读书椅上没有人，便吃了一惊。她叫道：“
爸爸，亲爱的爸爸！”
没有人回答。他却听见有低低的敲击声从父亲的卧室里传过来。他轻轻地走过中间的屋子，往父亲的门里望去，却惊慌地跑了回来。他全身的血都凉了，他大声地叫着：“
我该怎么办呢？哦，我该怎么办呢？”
不过他只惶惑了一会儿，随即就匆匆地跑了回去，去敲父亲的门，并且轻声地呼唤着。他一叫，那敲击声就停止了。医生立即出门来到他的面前，两个人在一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了很久。那天晚上 Lucy 下床来看父亲睡觉，父亲睡得很沉，他那鞋匠工具箱和没做完的旧活已经摆回到了原先的地方。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就在那天晚上或者是次日凌晨，斯特莱夫先生对他的柴狗说道：
哦，西德尼，再调一碗五味酒，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
那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再前一天晚上，和那以前的许多晚上，西德尼都曾加班加点，要赶在大假日到来之前把斯特莱夫的文件处理完毕。文件终于处理完毕了，斯特莱夫积压的工作全都漂漂亮亮的告了一个段落，只等着十一月份带着他气象上的云雾和法律上的云雾，也带着送上门的业务到来。西德尼用了多次冷敷，可是精神仍然不好，头脑仍然不清楚。他是靠使用了大量的湿毛巾才熬过了这一夜的。在用湿毛巾之前，他还喝了与之相应的特别多的葡萄酒，直弄得心力交瘁。现在他拉下了那大头巾，扔进盆子里。六个小时以来，他都不时的在盆里浸着毛巾。大肚子的斯特莱夫两只手插在腰带里，躺在沙发上，眼睛瞟着卡尔顿。
我说，西德尼，你在调另外一碗五味酒吗？
啊，是的。
现在你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让你非常惊讶的事儿。你也许会说，我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精明。我要结婚了。
你想？
是的，而且不是为了钱。你有什么看法？
我没什么看法。对方是谁呀？
猜一猜。
我认识吗？
猜一下吧。
唉，现在是早上五点钟，我的脑袋就像油煎一样噼噼啪啪乱响，我才不乱猜呢。如果让我猜的话，得请我吃晚饭。
那好吧，我就告诉你。西德尼，我对自己非常失望，因为我不能让你理解我，因为你是这样一个迟钝的笨蛋。
可你呢，却是这样一个敏感而有诗意的精灵。
哦，听着，西德尼，我虽然不愿自命为罗曼斯的灵魂，可总比你要温柔些，多情些。
是啊，你比我要幸运些，假如你是那意思的话。
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要更
会献殷勤，只要你肯干，是不是？
不错不错，就说是会献殷勤吧。我的意思是，我是个男子汉，我很愿意在女人堆里受欢迎，而且很愿意花功夫，也懂得怎么做，比你要强多了。
啊，继续说下去。
在我说下去之前，我得先对你交代一句。瞧，你跟我一样常去马内特医生家，也许去的比我还多，可是你在那儿总那么忧郁，我真替你难为情。你总像一个一言不发没精打采的受气包，我以我的生命和灵魂发誓，我为你害臊，西德尼。
哦，你也会感到害臊吗？这对像你这样的法庭工作人员来说倒是件大好事，你应该感谢我呀。
可你也不能就这么溜掉啊。不，西德尼，我有义务告诉你，为了帮助你，我要当面的告诉你，你跟那样的人来往的时候简直丢脸透顶，你这人很不受欢迎的。
是吗？我不受欢迎？
是的，你看看我，我的条件让我更加独立，不像你那样需要受人欢迎，可我干嘛还需要受人欢迎呢？
我倒还没见过你受过谁的欢迎呢。
我这样做是出于策略，出于原则，你看看我，事业蒸蒸日上。
你并不会因为谈及你的婚姻打算而蒸蒸日上的，我倒希望你继续受人欢迎。至于我嘛，你难道永远也不会明白我是无可救药的吗？
哦，不，你没有必要无可救药。
我没有必要，这我明白。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说的那位小姐是谁？
哦，我宣布了名字，你可别难为情，西德尼。因为我知道 你对自己说的话连一半也不会当真的，而且即使全部当真也并不重要。所以呢，哈，我就先来个小小的开场白。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在我面前说过藐视这位小姐的话。
哦，真的吗？
肯定，相当肯定，就在这儿。
西德尼·卡尔顿望了望五味酒，望了望他那得意洋洋的朋友，他喝光了那五味酒，又望了望他那得意洋洋的朋友。他的这位朋友继续得意洋洋地说：
啊，那位姑娘就是玛内特小姐，你曾经说过她是个金发的布娃娃。如果你在这方面是个敏感细腻的人，西德尼，我对你说那种说法是会生气的。可是我知道你是个粗线条，完全缺少那种体会，所以我并不在乎。正如我不会在乎一个不懂画的人对我的油画发表的意见，或者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对我的曲子发表任何高论一样。
西德尼·卡尔顿迅速地喝着酒，他望着他的朋友，大口大口地喝着。斯莱夫继续说：
哈，西德尼，现在你全都知道了。我不在乎财产，哦，她是个迷人的姑娘，我早已下定了决心要让她快乐。总而言之，我认为我有条件让自己快乐。她嫁给我就是嫁给一个富裕殷实的人，一个迅速上升的人，还有一个颇有声望的人。哈，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好运，而她又是配得上这种好运的。怎么样，你大吃一惊了吧？
卡尔顿仍然在喝着五味酒，他平静地回答说：
大吃一惊？我为什么要大吃一惊？
那么你赞成吗？
我为什么要不赞成呢？
哦，太好了，你比我估计的来得要轻松，对我也不像我估计的那么唯利是图。尽管你现在毫无疑问已经很懂得你这个老哥们儿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哦，西德尼，我对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受够了，受够了，我想换个法活都不行。我感到要是想回家就有家可回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儿，而且我感到玛内特小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挺有用处的，能给我增添光彩，所以我才下定了决心的。西德尼，老伙计，我要对你和你的前途说两句。你知道你的处境不佳，哦，的确不佳，你毫不懂得钱的重要性，你日子过得太辛苦了，不久之后呢就会遍体鳞伤，然后就会贫病交加，你应该考虑找个保姆了。
他说话的时候那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使他看上去大了两倍，也使他可厌的程度大了四倍。斯特莱夫接着说：
现在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实，知道吗？我这人就是面对现实，就是方法不同而已。你有你的方法，你要面对现实。西德尼，结婚吧，找个人来照顾你。我想你虽然不喜欢跟女人交际，不懂得女人，也不会应付女人，但是别把这当回事儿。找个对象，找个有点财产的正经女人，比如说一个女老板或者是女房东之类的，跟她结婚吧，来个未雨绸缪，你只能这样吧。想想吧，想想我说的，西德尼。
好吧，我想想看。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礼，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